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哎，久违的录一集。
哎，
对对对，上礼拜决定不录，因为太忙了。这次要讲什么呢？我们要来讲我们的一周年 Q&A， 加上谎言是婚姻的一部分。
嘿，
又喜欢用那种耸动的标题来骗人。
对。
好，我先讲好了，就是因为我们上周停更嘛，然后上上周我记得我们就开始问一些就是 Q&A，
嗯，
然后就是请大家来帮忙，有问题的话啦，好，请大家来帮忙填一下，
嗯，
欸，想不到还蛮多问题的，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分类一下，分成各个种类，
嗯，
然后就一起来就回答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呢，谎言是婚姻的一部分呢，这个我先来开场一下。
你是受害者吗？
欸，我觉得我实在是觉得最近几周啊，家里面那种互相欺瞒的部分变得越来越严重。好，我先讲一下，
好，
上个礼拜呢周末嘛，贝卡就跟我讲说，你想不想吃有一家店叫做 Spice 24
麻辣烫，
一个麻辣烫。我想说，哎呦，看来就是怀孕真的会对人造成影响，你知道吗？就是会想吃的东西会有点不一样。
哎
，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你想吃什么？他说随便啊，我们就去买好了。
嗯，
我们就去了啊。那个店哈，是开在就纽泽西要往北边开，那家店就是一个像是小型的亚洲商场这样子，各式各样的店在那里。
嗯，
好，我们就开到了，人超级多，几乎是没办法停车，所以我就问贝卡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欸，我们就停在这个有点像是违规停车啦，齁。
对。
就是并排在人家旁边。
嗯。
然后反正我想说，啊，不然你们就留在车上啊，我下去外带很快就回来这样子。
嗯嗯。
啊，贝卡就说，啊，不用那么担心啊，我们一起去。
因为很多人都停在那里。
欸，其实蛮多人违规，就大家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嗯。然后我就觉得心中觉得有点隐隐约约觉得奇怪。因为以前呢，贝卡是一个完全就是不愿意跟人家互动的人，
就能不下车就不下车，
能不下车就不下车。他连那种要去接送小孩，有没有想要看小孩从教室冲出来的那个心愿他都没有。哦，跟一般的妈妈很不一样。他就说，我坐在车上，你把小孩带出校门，我再接小拉，这样子。就觉得很奇怪，但没关系，我就听他的。好，我们就下车。嗯。然后三个人一起走向那个 Spice 24。
对，
我走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你是要吃什么？贝卡也没讲话。我要走进去的瞬间呢，贝卡突然就说，啊，不然你去买 Spice 24，我去旁边买鲜芋仙好了。然后我就想说，哎，愣住了。他就把小拉拉着直接往那个鲜芋仙快步急冲那个鲜芋仙这样。
哎，
然后我就进去买，一边买我就一边越想越不对劲。
你觉得自己掉到陷阱里面？
我觉得他好像不是真的想要吃麻辣烫，他只是需要有人载他他只是需要有人载他来买那个鲜芋仙。但是他又知道，因为前面集数有讲嘛，就是我们好死不死碰到那种韩国女团的那种甄选妇产科医生，淀粉哦被严格的禁止，所以他知道说我对鲜芋仙最近呢是非常的反感，但他就想到了一招，就让我可以载他来，然后
用麻辣烫吸引你，
用麻辣烫吸引我。等到到了地点之后，他转头直接买鲜芋仙。然后我就觉得越想越不对劲，然后我在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啊，感觉真的是上当了，因为我连就被卡到吃麻辣烫什么都没问，那他呢也没什么意见，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回到家我就先忍着，先不说，但是等到小拉都睡着的时候，我说，贝卡，你今天是真的有想要吃麻辣烫吗？
这是预谋好了吗？
因为我一直在脑中回想，啊，他后来他真的有吃麻辣烫吗？还是他完全就是你知道
只吃鲜芋仙，
只吃鲜芋仙。所以啊，个人认为谎言就是婚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呢不要太深究，如果搞到像这样就必须要用谎言来利用你的另一半呢，也不是什么健康的事情。哦，
欸，
对对对，
欸，是是是，
基本上的故事就到这里。好啦，这一周呢其实主要来讲就是周年的 Q&A 嘛。
对，
我们就是把问题大概分门别类，那我们没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啦，所以我们就大概挑几类起来然后统一回答这样，好不好？
欸，好
好，那我来念问题。然后
嗯，
欸，这边有一个严银大，哦，他说，请问恒跟贝卡对于血型星座或其他人把人分类的方法，这些方法的看法如何？
哦，这个其实我跟恒好像都没有很在乎星座跟血型的部分。
对，
就是恒其实连我什么星座他好像都不太确定。
我们常常会在最后一次确认说，所以你是什么座的？
但是呢我们两个呢都是火象星座，就我是射手座，
对，
然后你是牡羊座，
对，
然后我们都是 O 型。然后就我就是浅浅的这个对星座印象所知呢，就我们两个应该都是蛮躁进的一个星座，
暴躁双人组。
对，之前很好笑是在妈妈群组看到有那种十二星座父母管教方式的分享，然后我就瞥了一眼就发现说哇，拉拉真的是在这里面看起来很惨，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在最急性子的那一端，光谱的同一侧。
对，就是我们两个呢都是在个性最急的两个星座，然后都被排在那底下，然后拉拉呢就是我们的小孩。
可怜啊。
对，你可以想象拉拉每天怎么样被催促。
我还记得他好像讲说就是你的星座好像是什么小孩有会呼吸就好还是什么。
对，但是个性很急。
对对对，
然后你呢是什么现在立刻马上。
对啊，反正就是火象星座那种 standard 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搭配拉拉这个小孩呢，因为拉拉是天秤座，然后我就又看到了妈妈群组分享另外一个图，他就说什么样星座的小孩要父母叫几次才会听得到，
对，
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拉拉是天秤座吗？拉拉的代表呢就是哈，你有讲过吗？
永远听不到父母讲话这样子。
嘿嘿，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家平常会有多混乱。
的确是这样。好，下一个哈，嗯，这个是 Peggy 大，
嗯，
你们的 MBTI 是什么啊？
嗯，
我先解释一下哈 ，MBTI 这也是我去查的、哦，它是一个分类性格的测验，
对，
16种性格，
嗯，
然后那个每一种性格会有四个英文字，你就想嘛，四个英文字，每个英文字会有两种选择，
对，
所以二的四次方就会是16这样，
对，总共有16种，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把这题挑出来呢，是因为这题啊，其实隐隐约约的解答了很多其他观众的问题啊，我们也是。
是一个重要线索，
对对对，我们越往下深挖越往下探究才发现我们多无知啊。好，我先来讲哈，我们的 MBTI、嗯、我的 MBTI 是什么，我是 ENFJ 然后主人公，听起来很王道。他解释是这样哈，他说只有 2% 的人拥有天生的感染力，ENFJ 主人公是善于领导与人合作的教育家。哎呀我那时候拿到就鼓掌，可以、
哦、心情很好、欸、
这个测验呢准。
人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东西，想看到自己想看的，自己不想看到的、欸、看不到、
嗯、
代表人物呢就跟我有相关的有奥巴马、
哎、
欧普拉，哇，我可以跟他们站在一起真的是我的荣幸、啊、
那时候我单看这几个字母代表的意思呢，我就想说天哪，这不就是我最鄙视的性格吗？这个就是在所有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啊，
对，
通常就是那种中二暴冲的那种主角性格，
有点呛呛的主角这样，
对，然后只是因为有主角光环而成功或者是活下来，但现实生活中我不确定。
当没有编剧来帮助你的时候会怎样呢？
在这种没有逻辑性的思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
对
对、
啊，不管啦、啊、我就是有天生的感染力。我就是要就自己决定了。
好好好，
那你呢，你的 MBTI 是什么？
我的是 INTP， 是逻辑学家。
哎呦
哦，那这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有比尔盖茨跟爱因斯坦。
哇，
听起来很聪明、啊、
哦，听起来很聪明。这感觉就是为什么你刚刚会觉得鄙视我那个王道型人格原因。
对，而且这个人格我一查发现哇塞，这其实也是他的那个趴数也很低，忘记是2%也是还是3%之类的。然后这个人格呢是非常边缘型的人格，就是社会边缘人的人格。那时候我就看到啊，想说啊，原来这大概就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很喜欢美剧里面所有就是非常反社会化的角色。就像 Sheldon Cooper 啊，或者任何就是你知道完全没有想要遵守人类的社交规范的人格，我都很喜欢这样子。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还蛮好玩、嗯、就是说我们两个的那个 MBTI 啊，
嗯，
其实非常的就是疏远，
对、
哦、非常的互斥。它是这样子哦、嗯、因为每一个英文字就是有两个选择嘛，
对、
哦、所以越多相同的字母就是越相近这样。
对，
然后我们两个呢就只有一个相近。
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
其他是完全互斥这样、
啊、有 75% 不一样。
75% 的不一样。我、哦、不知道这样解释合不合理，反正基本上我们就非常的互斥。
嗯，
然后我那时候看了吓、一跳你知道吗？
哎呦，
因为前一集啊我还在那边讲说啊，我找到最佳解了，
择偶最佳解，
择偶最佳解。
嗯，
如果你要选另一半的时候选相近的，
个性相近、
欸、结果殊不知一集之后马上打自己脸。、
欸、
这种东西就是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欸、居然我跟贝卡尔是75%的不同、 我真的是对我的前面的那个大言不惭啊、哦、跟各位听众致歉。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另一半呢是互补的那种呢，就是相斥互补呢，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我们也是这种
75%互补。
我真的是惊讶、欸、完全是打自己上礼拜的脸、
欸、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嘛，因为我们都测出来然后就去查一下这两个人格呢是伴侣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性格迥异，
就发现哦，这两个性格呢很好笑的是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会尊重对方的不一样。
唯一的相似就是尊重那个不相似的部分。
对，就是你可以同理对方的不同，但是你也不会想去改变对方。那时候我就跟恒讲啊，这个讲好听一点就是尊重对方啊，
相敬如宾，
嘿嘿，难听一点就是直接就是放生对方、啊、
就是我不管了，做不到。
我们就这样吧。
好，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就是如果你是互补的一定要想办法同理对方的不同。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大概就是你知道眼不见为净、
欸、天生性格这样子、欸、
好，下一题，这个是 Ruby 大，他说、嗯、想知道如何跟你们一样维持良好关心良好关系跟稳定感情，觉得你们脾气都好好。前面大概就解释到了，就是放生对方，
解释到了90%。直接无视对方存在，
就有点像是修行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什么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啊、当一切就是被你抛诸在就是世俗的世界里的时候，其实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对不对。
而且呢婚姻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物理上的，就是说你在家里就有些地方你就真的不要看，就太乱了。
就有一些细节你真的是不要去追究，嘿嘿嘿、欸、直接放过他，你人生会过得很平稳。
讲到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我们家的那个 playroom 就游戏区啊、嗯、就已经乱到就是家里面三个人两只猫没有什么人愿意再走进去。
没有位置站。
没有位置站。然后有一次贝卡就听到里面稀稀疏疏这样，
我就听到拉拉把玩具丢到那个收纳盒里面的声音，我就想哎、欸，拉拉你在整理吗，我想说他突然顿悟了还是怎样。然后就拉拉
突然改邪归正。
对，就拉拉说没有，这里太乱了，他没有位置玩玩具这样子。我就想说啊，你也很乱，你不会自己收是不是、啊、
他就把所有的就是他的玩具堆成一座小山。
对，他把它用推像推土机这样把它推开，然后空一个小空地自己在那里玩。
这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是全闭了。
要再对对方好一点。
对，
好，下一段。
好好好，
下一题，想听恒跟贝卡的爱情故事，拜补大的留言。还有这个是想知道恒跟贝卡怎么认识的、哦、类似的题目，这个是 Angelina 韦的留言。
嗯，
好，我们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是我们当初好像在大三的时候吧，大三的时候大家都要开始决定说啊，你是要比如说在台湾要念研究所呢还是要出国念研究所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是在 GMAT 补习班认识的。
对，因为你至少要大概要念半年一年，
对，
所以你毕业之后要出你大概大三大四就要准备
了，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大四的时候就要丢申请了嘛。
对对对
对，所以基本上是大三开始准备
就要开始了。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是在 GMAT 补习班认识的嘛，然后那时候我刚认识恒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打算要跟他有任何深交的意图。因为
没有很重要。
对，因为很明显嘛，就是你知道在 GMAT 补习班你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即将远行的人，
各奔东西。
对、哦、就是都是浪子。
都是浪子。那种浪迹天涯那种浪。
对
对
对,
对对
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认识的必要。
对，坦白讲是这样，就是那种补习班连就跟高中的补习班又很不一样。
对，
就大家会很目的明确的、
对，各过各的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跟恒在补习班认识的前面可能搞不好有几个月哦，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有点一面之交吧。一面
没有，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碰到或者是干嘛就稍微聊个几句。
对对对，
然后就散掉。
会知道这个人啊，因为其实在同一间教室但就没有深交这样子。
对，嘿嘿，是一直到很后面的某一天呢，恒就叫我说叫我加他的 Facebook。
对，
我才知道说哦他叫这个名字。
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 IG 哦，应该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或者是没什么人在用。
对，可能还没有，所以才用了 Facebook 之类的，
所以就是这样，然后慢慢变
认识。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也是，就是说我们蛮早就结婚的。
对，
因为其实好像之前也有人就私讯问，我们没有认真的整理出来。好，我们是25岁的时候就结了，
应该是说我们 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们有远距离过一年。
嘿，我去当兵。
对，然后我去英国读书嘛。嗯，然后我们回了台湾，在工作了一年之后，我们就结婚了。
然后就出去了。
对，然后我们就非常早结婚，25岁，然后就来了美国。
我觉得那时候结婚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要赶快出国，所以 要办婚礼那些。
对
对对，所以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算是逃过了所有就是同学们的那个红包喜帖，我们算是自己办完之后就直接卷款逃走，
卷了所有礼金逃跑了。
所以我们后来收到那个结婚喜帖的时候，我都会一直跟大家说抱歉，就说啊你人呢
还没有回来。
对，
因为等于是我们在25岁到这个33岁这中间，大家结婚的适婚年龄的时候呢，我们就逃走了。
直接卷款 改名换姓，这样直接隐姓埋名逃走的。然后也因为很早结婚了，25岁就结婚了。现在我在找工作嘛，嗯，找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啊，
对，
如果是那个 dating app 的那个公司啊，嗯，我就会觉得有点难，因为我没有经历到那个时代，
对，
就 dating app 时代。然后我的笔记上还会写说什么 swipe right， 就是往右滑是喜欢，因为那是 Mr. Right。就你会觉得啊，靠呀，我怎么
很不熟悉这样子，
怎么会有点就是 LKK 开始那种感觉起来。但 anyway， 好，讲回来这个，因为我们就是很早结婚，25岁嘛，所以我们就28岁就生第一胎了，也是有点早了，但是就是算是计划之内这样。这个其实是有另外一个观众的问题，这个必须讲到。
对，
这个是这个我不会念嘞，一一一，叭叭叭的留言，
直接说一大好了，
好一大，好好好。半个新听众，想请问能够分享贝卡转职做资料库工作的故事吗？另外想请问，当初小拉的到来是两位的惊喜还是计划？我先讲一下那个前半段那个资料库工作那个啊，之后叫贝卡自己录一集。
就关于面试跟工作
问题，工作相关的
我们会再录另外一集。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跟工作相关问题也是蛮多的。
哦，真的真的多，真的多。好，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是 B 大的留言 ，BUNJ 大的留言，也是相似啊。我想问的是，你们怎么确定想生小孩的？目前还在犹豫不决的发文，这个呢？嗯，我觉得是偏计划吧。
其实两胎都是算是计划之内。嘿嘿，我觉得应该是说，主要是我们两个本来就在人生的规划里就觉得本来就是会有小孩。嗯，然后对我来说，我要生小孩的话，我一定是会生多个，我不会生一个。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厂商给的东西不能就只用一次是吗？
用省钱的角度，
走一种省钱的角度来讲。
没有，这其实也是有一部分，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也是，你知道家里小孩比较多。而且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依照我自己的个性，我只生一个的话，我会觉得我自己会很患得患失。嗯，对，那生多个的话你可能会比较放松一点。以我自己心情的角度。
我们在就录这一集之前，先讨论一下，我也很好奇我们到底是算就是比如说计划嘛，计划有那种很周全的计划，
对，
跟稍微chill一点的计划，就我们到底偏哪一种这样。然后我们就在聊，就回想到我们当年就生小拉之前，我们才意外发现当时我们真的是蛮chill。
对，那时候我们决定要有拉拉，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你自己心里知道说啊，我真的是想要有小孩了，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有另外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太无聊了。
我到现在真的是很难想象当时有这个人生。哦，当时是怎样多无聊呢？我跟贝卡在讨论说当时是怎样。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另外一个纽泽西的地方，然后是
公寓
、两人小世界。
对，
周末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买菜而已。
对，我们就是去逛各大超市，就买，然后回来把东西放一放，然后就开始看影集。
而且那个买菜是可以，就是说啊，我们去了一样东西啊，不然我们去另外一个超市买好了。就是这么的 chill。
对，而且因为我们两个的兴趣也没有很怎么讲啊，很没有很室外，
我们不太 outdoor。
对，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野外攀崖啊什么那种，
对对对对，
健身啊那种。
对，我们兴趣就是买菜。
然后那个时候贝卡说我们以前常常看电视看到睡着。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下班完很慢很慢的煮菜，可能煮完菜都已经7点了。
对
对对，7点之后呢，我们就坐在电视前面开始边看影集边吃饭。
对，
然后一路可以看到大概10点或超过，然后等到可能其中有一个人睡着就说啊，那我们去睡觉吧。
既然你都睡着了，那我们就一起去睡觉。没有，我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有在准备我的转职啊，工作上有一些念书的自己给自己排进度。但是你说的对，就 就是看电视这件事情的确
基本上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 對，好，所以就这样子，我们觉得就既然这么chill应该是合适的吧，这样。
嗯，
对 对, 對，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买了房子，然后就小孩就拉拉就自然而然出生这样子。
嗯啊，我们好像还没有回答到第二个问题，对不对？
嘿嘿，怎么样才是可以决定是要生小孩？嗯，以你的感觉啦。
对啊，
對，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会很不一样。嗯，對,
对啊，那时候我刚前面有讲嘛，就是你觉得生小孩的时间到的时候，嗯，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那个时间点会很明确，就是你心里会很明确知道说啊，时间差不多到了，我想要有一个小孩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要考虑的部分呢，是就比如说你在职场上要有心理准备，说你在职场上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因为毕竟你知道妈妈在生养小孩的时候大部分的责任还是在妈妈身上。
对，职场并不会那么的友善，不管是在台湾或美国都一样，
而且特别是女生还要经历怀孕这种的嘛。 对,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也要有心理准备，说这个社会对爸爸跟妈妈期待其实会有点双标。
嗯，
很多妈妈可能在生完小孩之后才突然觉得有点冲击，就是说天哪怎么会这样，跟他想象不一样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这些我觉得可能也是要有先做好功课的部分。
对对对，
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我觉得不太准。
嗯，
就是有些人会看说哎，看你会不会喜欢跟别人的小孩玩。
哦，懂懂懂懂，就是 你是爱小孩的人吗？
对，但我觉得这不准。
为什么？
因为呢我觉得妈妈通常对自己的小孩都会有滤镜，所以就是妈妈可能会很喜欢自己的小孩，但是不见得会喜欢别人的小孩。
哦，这个我其实有点深刻的感受到是什么时候。在我第一次去那种公园，就是那种小孩亲子公园，看到那种三岁以下男生女生都好可爱哦。
嗯，
可我看到那种十一十二岁的人啊，也在那边玩的时候啊，就有点排斥他们，就是青少年你哈，就是就觉得有点哑巴这样。我猜就是那种感觉吧。
对，而且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没有很喜欢跟陌生人就是你知道互动嘛，
反社会人格。
对，所以当我看到比如别在公园别的小孩突然靠近我，我就会想说你要干嘛，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对，我只知道怎么跟自己的小孩互动。
对，所以总结呢，就是以女生的观点，其实会有一些自己会有一个 moment 会知道这样子，如果在家里面能够有帮忙的话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嗯，
比如说如果你先生刚好被裁员啊，在自嘲吗还是什么，就可以准备进入家庭主妇的环节这样子。
嘿嘿嘿，
那我讲一下男生的观点啊，虽然说我们频道的听众还是女生为主。
嗯，对，
但男生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会像女生一样有这种哦，我就是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想要小孩，没有。
嗯，
对我来说其实是有一部电影影响到我。
哎呦，
那部电影中文叫做星际效应。
嗯，
英文叫做 Interstellar。 它里面就是有那个爸爸是太空人嘛，上到太空之后地球的时间快速的越近，他就看到他的女儿从小孩一路长大然后结婚什么什么的。
嗯，
好，那个瞬间你就会觉得说啊，会不会有小孩子的经验也是这样呢，就是你的人生会跟他一起成长嘛，但是你会觉得他的世界会特别快，一转眼他的世界就长大了这样。
嗯，
就觉得好像不是线性的这样。好，在那个时间点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想要小孩。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很废的，就是说男生的观点，备孕真的很无聊啊。因为备孕其实除了那些民俗疗法那些你知道太偏方的我们不推荐之外，还是有一些算是理智上合理的，比如说我记得当时为了备孕好像尽量不要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对，然后也不能喝酒啊什么，就也尽量不要喝酒。
对，喝酒不要嘛，但是不能喝真奶。哦，我不知道现在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当时是这样，为了备孕男生哦不能喝真奶，因为是好像是里面是不是木薯粉还是淀粉不太好啦。
对，我有点忘记了，那时候我也只是就是查了一下。
可能也是网络上的文章看看而已。对，对对对，
这没有专业医师，
没有专业医师的那个评断。但是呢对一个喜欢喝真奶的人哦，突然戒断的感觉是真的很糟。就是不是说那种手会抖，但是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说你的人生改变了。
而且你可以想象当时呢我们两个人很废的时候，可能常常喝真奶，喝什么都可啊什么你知道各种手摇饮料店，
想喝就去买这样。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突然要断掉，然后你就会觉得
讲了那么多有小孩的这个想要小孩的瞬间，也讲一下好了，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想要小孩，或者你觉得还不需要有小孩，其实也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对，
好，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正确或错误的选择，如果没有小孩，人生可以真的过得很爽，
非常的轻松。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时候选择都是有好跟坏，那只要是最适合你的那就是最适合你的。好，这边还有一个是 DM 直接问，是 Q 大的留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弟弟的名字取好了吗？就第二胎的名字。还没。
还没。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拖延症。
第二胎应该说啊，讲到这个取名字的部分，我想要抱怨一下，大部分男生的名字我都已经浏览过了。
对，
我觉得男生的名字真的很难取，我觉得女生的名字当时我还蛮早就定下来了、
就是你会看到哪些就觉得特别优雅，你就有印象这样。
对，而且女生名字的字义都会比较好。嘿，但是男生的名字的字义呢通常都很怂，你知道吗？
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有个野猪还是什么。
对，男生大部分呢名字的字义代表都是什么强壮啊、野猪啊，然后谁谁谁的儿子。你知道我就是那种、你看了就觉得都很无聊，你知道吗？就想说没有那种比较正面的意思吗？我一定要这么动物吗？什么野猪的草原啊，想要干我屁事，对不对？
什么什么犀牛的绳子之类的，那种有点带神话感。
对，哦，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希望那个名字有太浓厚的宗教意味，所以这个我也会调掉这样子。所以当这些男生名字的
filter 都 filter 掉之后呢，没了，
然后选择就非常的少。然后我就陷入一个胡同，而且因为有一些名字呢你再仔细去查，然后又有一些什么历史事件发生，那个名字可能会对有些人又有什么印象啊，然后什么之类的，所以在这种经过一大番搜寻之后呢，我就想啊，我不知道要取什么。
你刚刚这样讲啊，因为其实名字取好听之外，如果可以跟中文名字也可以就有点接近，其实也还不错。
对，其实还不错。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心中在想，有没有哪个台湾哪个人名字英文中文有接近的？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谁吗？
谁？
Sunny 王阳明。够像吧。
对对对对对，
我还想到一个，J 周杰伦。
好，谢谢你，
谢谢我的分享。没有，我觉得这个我们之后会认真想啦，就是等到小朋友要出世了。要出生的时候。对，
但是很好笑的是拉拉其实已经帮弟弟取好名字了。
对，他又取了一个名字。
对，就你只要问拉拉说，拉拉弟弟叫什么名字，他一开始都会说 Pikachu。 然后我就说，那认真的名字呢，真的名字是什么？他就会说 Bob。 我想说
包伯。
为什么是 Bob？ 然后结果原来是因为他之前看的一个童话故事书里面呢，那个人的弟弟，主角的弟弟就叫做 Bob。 而且很好笑的是，我就想说那为什么特别是那个主角呢？因为他们那个主角是兄弟啊，他代入感应该不会很深。那最有代入感的应该是佩佩猪吧，因为佩佩猪是姐弟。
对，
就是 Peppa 跟 George， 对不 对， 对。我说那 George 呢？他就说他不喜欢 George， 他好像很讨厌 George， 你知道吗？他钱打死都不要 George 的名字。
他想要肯定要一个听话一点的弟弟，大概是这样，可以当他的小跟班这样。
对，
好，所以这边 Q 大留言下一个，这个是VPP 把 V 大好了哈。他说好喜欢你们一家，看到拉拉看电视看哭的画面太心疼，想知道是哪一幕让他这么伤心。这是之前贝卡有一次
偷了限动，
偷了限动在偷录影，
对，
露拉拉泪崩。
但是我觉得前面要先讲是拉拉是非常感性的小孩，他从好像很小大概一岁多的时候，他看那个蜡笔小新，就某一集我忘记为什么蜡笔小新要跟那个小白分别，然后那时候我就只是无聊想测试他，我就随便找一个就是感人的画面给他看，然后就他一看他就哭了。然后我想说
就是、你就不断测试他，看他程度到哪里。
我就是时不时会测试他一下。
阿哲，你会哭吗？这不会吗？这样可怜呐、但是我觉得拉拉的感性有可能部分是来自于我吧。毕竟我是什么有领导力的主人公啊。
然后比较感性一点的那个。
好了，认真回哈。他看那一幕电视呢，其实他在看台湾译名叫做《元素方程式》。
对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剧情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好，就是那里面女主角小妍Amber 哈，跟男主角 Wade 他们在谈恋爱，就大洪水，然后关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洪水快冲进来了。
对
啊，要是把那个门打开呢，那个洪水冲进来， Amber 小妍就会熄灭，女主角就死去。可是呢又不打开的话呢，因为水跟火关在一起， 那个胃的水滴呢就慢慢的被蒸发也要死去。
对
哦，就是一个两难啊。
对哦，这时候教小孩那个水的三态，
对对，水会气化那样 vaporize。 然后拉拉就像那个韩剧女主角，她两行眼泪就流下，因为她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吗？
开始滴泪、
就是、对对对，就是二选一这样。
对，
但是呢她最后大哭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二选一哦，是因为最后大结局所有人都得救了，嗯，平安了之后她可能受到一个 relief， 就是心情有一个舒缓，
对，
她突然大哭，
放声大哭。
好好笑，
很坏父母就一直在录他。對對
對。、欸、没关系、啊、其实感性的小孩应该也是一个优点吧。
嘿嘿，是是是。
好接下来这些刚刚那边是 IG 的，现在回的是这个在 Spotify 上的留言。嗯，好，首先是、欸、很前面的集数哦，那个 EP44 This Back 被卡片，我里面讲错了我很多积怨已久的不满、啊、大家如果想听我对他的不满去44集听、哦欸、超好笑，敲碗 part 2、哦、没有问题，我可以之后再来录一集。再来呢，这个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聊过，就是有一个 A 大说既然错过这集，同样身为大嗓人们可以理解，实在是想是不是国高中听太过摇滚乐把耳朵弄坏、哦、因为我讲话声 也很大这样。
对，我都觉得你重听、欸、我认真有觉得你听力有受损。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就是、是相对的啦。因为、哦、比如像我们现在在录音有没有、嗯、我就觉得贝卡讲话很小声你知道吗？
我觉得等一下 我觉得你只是想听
你才先等我一下，
你自己想听到的。
我在跟他录音的时候我一直调大他的那个麦克风啊，我就想说啊，你我的不要录不要录就不要录，都不要录这样，我就觉得很不爽。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当你觉得对方大声的时候呢，搞不好对方也觉得你很小声、哦、所以不要那边抢讲别人大小声、啊、开玩笑的、下一个留言，这个也是蛮旧的集数，是前面有一个34集、哦、游泳池的逃脱记、嗯哦、留言是说 OK， 我看一下、哦、字有点小。
哇，现在中听又老花是不是？
我刚刚要讲出来，我讲到字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因为我实在是很不情愿讲出这种字，什么字有点小这种话、欸哦、他说拉拉的行为跟爸妈的反应都超好笑，好久没有听 podcast 听到笑出声音了。好、哦、谢谢。我觉得拉拉在当时学游泳课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一波三折、欸、不过最近、欸、他目前是在游泳课有进步哦、欸、必须分享一下。
好
好，下一个留言，这个是 L 大的留言，说现在才发现 Spotify Podcast 有影片了，好酷、欸、对，我们现在在 Spotify 上有影片 哦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个有点尴尬的就是聊天的样子、欸、好，下一个新手妈妈想问纽泽西的学校系统推荐哦，这个有点广，我们之后可以讲一集比较深的。但是呢，我们最近刚去投了那个公立学校的报名，然后看看能不能抽中那个所谓 charter school，
对，特许学校，
对对对。但是现在甚至是还不知道、嗯、那美国的学校系尤其是纽泽西学校系统就是分公立跟私立嘛，那我们既然走了公立这块，我们之后可以来讲一下就公立学校有哪些东西要申请啊，哪些什么妹妹嘎嘎的部分。
对，
好，再来哈，这个是应该是 C 大的留言，好奇恒的时间管理方法如何能够在育儿又在进修又在录 podcast 又会为自己这什么职涯做准备呢、嗯欸、我觉得呢、欸、就是前面讲的不要追求完美、欸、当你有这些事情在手上的时候呢，你的家里就不会干净。
对，就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定是有所取舍的。
像小拉、哦、不瞒各位听众，他在过去两三个礼拜哦也是常常吃外食啊。
或者是没有看到爸爸，只有看到爸爸是在接送的时候、
啊、
剩下的时间都只有妈妈陪着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 啊。再来下面这个 A 大，这个前面有讲过类似，就是说恒跟贝卡是怎么认识的。嗯、哦、其实就是在补习班补 GMAT 的时候认识的。
对，
好啦，那其实还有一些留言没念到，因为我知道有人聊到就是像是美国职场啊，或者是关于我的面试啊，还有想听到更多我们的故事，还有你的那个工作经验资料库工作。对对对对，所以有些还没念到，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念这样子。好，那、嗯、我们会把它分门别类这样子。哦，还有一个听众很热心的提到 J 大说那个开头是不是要更新的。的确差不多了、
欸、嘿嘿，没错，
但他快四岁了。
对，不是，是他已经四岁了
啊。对啦，他快五岁了，所以其实真的该调整了。
他也还没快五岁啊，他其实刚四、
啊、
他其实就是
刚 四算是一半吧。
对，
刚四四岁半，然后我们看五岁的时候给他更新一下好。
看他什么时候愿意配合一下。
对啊，好，那今天就到这里，然后 喜欢我们的话呢，欢迎去我们的 IG 上找我们，我们的 IG 就叫做 Quitting in New York、哦、我再拼一次、哦、Q-U-I-T-T-I-N-G I-N-N-E-W-Y-O-R-K、嗯、哇，到底是谁取这 烂名字，有够长的、
欸、就你
好，或者是你可以打就是想辞职或者什么辞职在纽约，大概就可以找到了、哦、那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in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好，大家下周见，拜 拜,
拜, 拜。